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在这样的夜晚跟我一块儿共度一个小时云彩飞扬的美好时光。云彩飞扬今晚为你邀请的是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是目前在新店华城教会牧会的赵明坚牧师及师母。在结婚12年的过程当中，前面的7-8年因为在教会里面忙碌的侍奉而错过了怀孕的黄金时期。正当他们意识到应该要拥有自个的孩子的时候，却已经发现啊，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受孕了。那究竟这一对夫妇他们是如何在基督信仰里面领受了来自上帝所赐的奇妙祝福呢？我深信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也是一个值得在节目当中跟亲爱的朋友一块儿分享的好故事。但愿我们一块儿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个的生命。好，这会儿呢，就让我们在一段优美的音乐之后，一块儿进入今晚的节目内容，赵明坚夫妇的生命故事。好，在这一段优美的圣歌音乐当中呢，我们要来跟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人物见面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的就是赵明坚牧师跟师母，请赵牧师跟师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美珍好，各位听众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刚刚我们在听到赵牧师的声音的时候，觉得这个腔调有点不是很道地的台湾人的口音啊，就是本地人的口音。那我知道啊、赵牧师跟赵师母都不是出生在台湾的哈、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能不能请赵牧师先给我们介绍，就是您的出生地在哪里？
我是出生在香港，我从小在香港长大。
师母呢？
我是在菲律宾出生，小时候有大概7年的时间在香港读书，住在那边，然后后来又移民到菲律宾，长期居留在那里。
可是一个香港一个菲律宾，虽然师母小的时候在香港，不过那时候你们两个并不彼此认识嘛，是后来在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之下彼此相识了？
我们是在菲律宾认识的，因为我读书读到高中的时候，后来我就申请到菲律宾读大学，所以在菲律宾那边我就读书，后来也在那边信主，就开始参加教会很多的活动，所以在一次的营会当中我跟师母认识的。
赵牧师是在菲律宾读书的时候认识基督信仰的哈。
是是。
那请问师母呢，您本身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是从小有参加过主日学，有一点背景，自己心里面也是就是蛮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到我17岁的时候，借着 哥哥，我大哥是一位基督徒，他就透过一本属灵的书籍让我认识这个救恩以及信仰。后来我就在17岁的时候就借着祷告借着书本上所教导我的，我就照着他这样子祷告，接受主做我的救主。
然后你们就是在一个营会当中彼此相识嘛，哈。
那
当时是不是就是一见钟情，还是有经过一段日子的一些接触之后才开始展开你们的这样子一个婚姻的路程？
我们刚开始是交朋友，当然第一次看到师母她的外观，她的气质给我一个很大的吸引，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自从那个友谊开始的，经过一段友谊，我们觉得彼此都好像个性这个方面都是蛮适合的，我们才进入那个恋爱的过程。
这中间大概多少的时间？
大概有4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慢慢走过来的。
那
你们是在菲律宾结婚的吗？还是来到台湾才开始更正式的，就是在神跟人的面前立约？
我们是在菲律宾认识了大概1年左右之后，后来我们就分开了2年的时间。为什么分开呢？那个时候我就是神在我身上有一个带领，就是要读神学，所以我就到台湾来读神学。那所以后来牧师那个时候还在菲律宾，他还在读书，所以后来他我们就分开了2年。所以后来他毕业之后就回到香港去，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在台湾然后他在菲律宾或者是在香港。后来2年之后他才到台湾来因为他本身的职业本来就是牙医师，所以后来他是到台湾来考牙医师执照，后来就留在台湾，是这样子的。那所以然后这2年之后，后来我们又在台湾能够这样子相遇，也看到神保守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后来我们在深入的交往那觉得真的是大家彼此在个性上或者是在灵命上在都能够有彼此很积极的正面的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就也经过家长的赞同，一些长者的鼓励等等，所以我们就决定走上这条婚姻的道路。
中间虽然听起来好像曲曲折折的分分合合的这样子，不是长时间在一起两个人相处，是有一些不同的选择来自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但是不过后来是在众人跟长辈以及在神的面前立约，受到祝福，开始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不过刚才赵师母有谈到，就是事实上赵牧师起先来到台湾是为了考医生牙医师的执照，对不 对？那怎么会到今天会现身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呢？这过程是不是可以稍稍谈一下？
好，因为当我在菲律宾读书后来信主之后，我就开始蛮热心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在参加一次营会当中，那次神给我的感动就很非常的清楚，将来我应该出来当一个传道人。所以那个呼召在我身上是越来越清楚，所以我起初的计划也是毕业之后我就应该要出来当一个传道人。但是因为毕业的时候我的父母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对我身上的期盼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后来为了满足他们的一个心愿，我就先回到香港，想在那边先考香港的牙医师执照，等心里在想等考到那执照对他们好像是一个交代，我才出来读神学。但是没有想到去到香港的时候，因为环境的转变，离开以前的教会，也离开很多熟悉很好的弟兄姊妹，自己的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在香港也没有考到那个牙医师的执照，结果那段时间心情是蛮低落的，就没有再想到出来读神学的事情。后来就偶然之间知道有台湾这个地方是可以考那个牙医师的执照，所以后来我就到这边来，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师母重新再见面。所以到这边很顺利考到这边的牙医师执照，我也在这边执业大概有4年的时间。然后在这4年当中，师母给我也是很多的鼓励，我也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参加华神的延伸部的课程，所以在服事，在读神学，也在工作当中，慢慢我就是看到真的是，即便我当牙医师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好像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子，好像做这样子一份的工作不能够满足我的心，所以后来我就是清楚神要重新再出来读神学，所以后来就毅然的就放弃我牙医师的工作，就到华神再读那神学，后来就成为一个传道人。
哇，这样子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条道路啊，
对对对，
这一年一年这样子，但是因为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呼召，所以就毅然决然愿意放下众人非常羡慕的一个牙医师的工作啊，然后成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不，刚才啊，在赵牧师在谈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啊，你们偶然的在菲律宾相遇，然后又因为各样的原因啊，就分开，然后又非常偶然的在台湾相遇，因为牧师不是因为赵师母在台湾所以特别来台湾考执照，也是因为一些因缘际会的关系所以来，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一个意外，可是我觉得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啊、哦
嗯、
那真的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祝福。那能不能谈谈，就是当你们在刚开始面对婚姻的时候，你们在期待啊、对婚姻婚后的一些婚姻生活，你们自己是因为你们就是要在成为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嘛，所以你们的婚姻生活可能要比别人来看的话还不是那么浪漫，因为别人都会觉得建立一个婚姻之后啊可以两个人，可事实上你们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是在别人的身上。你们在结婚之前能不能请师母谈一谈，就一个女孩子当你面对婚姻的时候，当时你对婚姻这个期待是什么？
因为看到很多一些啊，好像我们神学院的老师他们的家庭哈、啊，就是很有爱心啊，常常接待啊一些的同学哈、啊，那或者看到一些宣教士的家庭他们的爱心等等，其实我就是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我的家庭并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哈、啊，所以我很羡慕就是我们建立的家庭也是很有爱心，能够开放啊，一面能够啊服侍别人哈、啊，那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啊自己这样的一个爱心摆上付出，其实也是蛮享受的啊，这是一方面我希望的哈、啊。那另一方面就是看到一些宣教师他们彼此夫妻的相爱，彼此的体恤哈、啊，我也是非常的羡慕，所以啊，其实就是希望对方哈、啊、或者牧师他能够更多的在主里面这样子的爱我，我觉得自己也是能够蛮满足的。
是，那牧师呢？牧师，您自己当初在面对婚姻的期待，是不是也跟师母一样有这样一个共识？
也差不多。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是用这个信仰来经营这个家庭，让这个主，让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我们这个家庭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
说到这里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牧师是来自香港的哈，那师母是来自菲律宾的，当你们要献身成为一个传道人做教会的牧者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在台湾？怎么没有想到说诶回到香港或者是回到菲律宾去？有这中间有没有一些缘由在期间？
我在想这个都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了。所以他带领我们到台湾来，让我们有参与这边教会的服事，而师母他是先到台湾来在这边读神学，所以神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好像各方面的印证好像都是要我们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台湾整个工厂也是非常的大，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所以我们就决定留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除了有丈夫妻子之外，我想最宝贝的就是孩子，因为圣经上也说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啊。那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在做引言的时候说过，其实你们结婚到如今12年了，要迈进13年了吧？12年。
对，
12年的过程里面，其实让我知道去年你们才生下一个宝贝的儿子叫子望嘛，不过这个子望的来临是经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等待啊。期间有前面的7-8年是因为教会的侍奉很忙碌，那请问目前当时你们在教会所做的一些工作怎么会忙碌到没有时间去考虑要生一个孩子呢？牧师说好了。
因为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出来读神学，我还是当一个牙医师，师母我太太就已经在一个教会，她当一个传道人，是一个负责的传道人。那教会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她的那个角色各方面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重，我每天要上班也是蛮忙碌的，所以大家都是各忙各，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就是没有想到那么快要生孩子的事情，因为刚结婚在经济各方面那个压力还是有一点。后来就是我出来读神学，在神学院的功课也是非常的忙碌， 而我们也是周末也是在教会的中间来侍奉神来工作，所以呢一直过来，所以各方面的工作也是很忙碌，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搁在一边，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说到忙碌啊，这么忙，您是在当时做牙医生，后来又因为念神学院功课很忙碌，那师母在教会是做传道人，常常需要去辅导，去帮助，去安慰，甚至自己在准备讲道信息各方面，那么忙碌啊。我们来谈一谈啊，就是那你们的婚姻生活是怎么样去经营的，到底有没有两个人有相处的机会啊，你们可不可以稍稍谈一这个方面？
我们主要因为是在同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常常服侍就是在一起了哈，在教会里面周末啊、礼拜天啊，那我们就有机会常常在一起。那因为啊，牧师是牙医师，他有时候就是下午才上班哈，所以有时候早上我们也有一些时间可以交通啊、分享这样子。
也就是都是利用一些后面琐碎的时间相处，也会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交通，所谓交通就是分享彼此的生活嘛，哈。好，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想到说啊，我们要有一个孩子？
大概是结婚七八年之后，就是说我们在这教会服侍已经工作已经大概有七年的时间，各方面慢慢也稳定下来，教会也比较成长，所以那时候开始想到，诶，是应该也有一个孩子，因为在我家里面，我们只有两个兄弟。我跟我弟弟，我弟弟比我晚一年多结婚，所以结婚之后他也是很晚才生孩子，大概八年多才生孩子，所以之前他没有孩子，我也没有孩子，好像家里面都没有感觉很大的压力，我们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但是后来到他结婚八年多的时候，他就生了孩子，所以那时候开始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压力，来自父母亲的压力。因为我父母亲他们都是比较开放比较含蓄的，所以他们不会直接说啊，你们赶快要生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在言谈当中他们提一点点，诶，师母的身体啊，美诺的身体好不好啊，怎么怎么样，我就了解他的意思是怎么样。有一些亲戚朋友开始也说，诶，你弟弟生了孩子啊，什么时候该是你们啊，所以就开始感觉到一点压力。那时候也想到，真的是应该有一个孩子好像是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祝福不单单只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后裔，应该有一个孩子来抚养他，来把他带大，让他也是在将来在这社会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也是能够做一个有贡献的人。
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是不是师母跟牧师都一样有这样子的共识呢？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先希望有小孩，因为也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也是结婚好几年之后，后来他们就也有小孩了，这样的一个家庭我觉得也是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哈，就是有小孩，那从他的身上我们学习怎么样付出，学习父母亲的爱这样子。另外也是看到神也是祝福敬虔人的后裔，我们不单只自己敬虔爱主全心的付出摆上服侍神，但是我们也希望神也祝福我们的后裔，我们是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另外也是看到就是我们常常在为别人祷告不孕的能够生育这样子，但是到我们自己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但是我们好像等候了蛮久的，为什么神还没有垂听等等所以我们也是蛮渴望我们自己能够亲身的经历到我们这位神他实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不单止我们为别人的祷告，也是为我们个人自己祷告，神也一样的祝福这样子。
我很想冒昧的问一下师母因为在见证里面我看到说当你们开始想要怀孕的时候，事实上见证里面说已经过了怀孕的黄金时期所以我想冒昧的问师母，就是当您开始想怀孕的时候，当时您几岁？
我看三十几岁，33、34左右吧。
所以那个时候想生孩子已经过了怀孕的黄金时期了。那您从那个时候开始祷告的过程，有祷告多久的时间？
从那个时候开始祷告，我们祷告了4-5年之后， 后来才得到小孩，
就是去年的时候得到。
对对，
哇，这中间等候了四五年哦，不容易哈、哦
嗯。
那我知道，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孩子降临的过程里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啊、哦。那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啊、哦，一年一年或许可以，两年、三年、四年，这过程里面，你们可不可以请牧师先谈谈，在这过程当中，也许为别人祷告很有信心，为别人祷告都相信上帝万事都可能，但是当自己经历在这个等候或者寻求的过程里面，您的心路历程的转变是怎么样来走的？
嗯，可能我们那时候主要还是用信心来等候，说会不会在那段时间是非常的担心哦，说还没有孩子，我自己感觉是不会啦，因为一方面是忙碌在服事当中，一方面也深信哎，有祷告交给神，神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安排，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信仰的人，所以觉得不管是神的安排是怎么样，我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神所给我们的所处的环境都是最好的，所以那时候我一个很大的信念就是有孩子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万一真的是没有的话，我觉得也不会说是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情，我也是能够坦然接受这个事情，但心里面还是用祷告用信心来等候神赐给我们一个孩子。
嗯，就是把自己的心愿还是告诉我们的神哈。
对对对。
那师母呢？师母您自己的压力最大了，因为您是妻子嘛，要预备做一个母亲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在等候的过程，您自己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过程？
嗯，我觉得在等候的当中，祷告的当中，就是常常我是抓住神的话语，我就是正常的照常这样子读圣经，然后神就会借着圣经的话语常常鼓励我啊，让我就是有信心，或者应许给我哈、啊，那让我看到有一天神还是会把孩子赐给我的，我觉得神的话语是给我很大的力量。
那在这个寻求等候的过程里面，有没有非常明确的神的应许让你觉得真的神有这样子一个印证，就是你必定会得到一个孩子，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经文是让你，因为你每天读圣经嘛，每天都祷告嘛，
对对对，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文？
有的，是在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这里说到，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还有另外一处是在以赛亚书66章第八节，提到锡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
嗯，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其实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啊，除了来自信仰，对信仰的一个心灵的依靠之外啊，透过圣经，透过祷告，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生活，还是可以有能力啊，特别是在等候过程。嗯、那在这个样子一个，你从圣经上面领受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当时可不可以回忆，就当时你读到这经文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我想就是比较有信心，而且就比较没有那么担忧了。嗯，就相信。等候有一天神就会照着他的应许赐给我。
嗯，那么请师母也谈谈啊，就是虽然有神的话语给你一个应许，就是他一定会赐给你一个孩子，但是在这等候的过程里面，你们又是怎么样去预备自己，能不能稍稍谈一谈？
嗯哼，是的。在等候的当中，我相信我们人也应该要尽我们的力量哈。所以我记得在大概4年多前，我也是去看过西医，当时候是一些妇产科的问题，那没有想到医生就马上把它列入不孕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考虑哈，所以就做了一些的检查啊，那很感谢神的，就是这些检查都是很正常，都没有什么影响到啊我会生育的问题。那后来也有一些人啊很热心的就介绍了中医哈、啊，所以我也去看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啊，看中医，然后服这些中药，那但是也没有太明显的果效。那后来也有人介绍我去拔罐，所以啊，我也去做了拔罐，大概也有长达1年的时间，这样1周2次啊，很殷勤的去做这些的啊治疗哈、啊，希望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调养得更好，希望更有机会能够怀孕。但是在这几年的努力都没有非常的明显的果效，所以后来我们就想 那就把它搁在一旁好了，就顺其自然啊，就是等候专心的依靠上帝这样子。那在最后啊，这半年就怀孕前半年，后来我们就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可能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生活都非常的忙碌，所以后来我们就啊也拨出一些时间要做运动，所以我们就大概有空的时候，一个礼拜我们会拨出两三天的晚上，我们就一起去游泳啊，让自己心情各方面能够更加的放松。那没有想到啊，就是这样子持续了大概半年之后，后来就知道怀孕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哦，这一天终于来了，哈哈。嗯、那能不能请师母啊稍稍跟我们谈，就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嗯哼，其实，在怀孕啊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哈、啊，我们几乎都啊非常的意外哈、啊，而且我们啊也不敢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怀孕差不多是在母亲节之后啊，我的身体就开始有一些的不舒服，就是常常呕吐。那因为我向来都是肠胃不是很好的人，所以我以为是可能是胃炎又发作了，所以就当作是胃病这样子看哈、啊。所以去看了医生，医生也开了一些药啊，稍微有比较好了。那后来啊，我原先就是有一个计划啊，跟牧师有一个计划，就是母亲节过了之后，要陪我的妈妈到加拿大去看我的姐姐，她移民到那边。边去，所以我们啊，就是身体比较好之后，我们就照着原来的计划啊，在母亲节过后的一个礼拜，我们就到加拿大去。但是到了加拿大之后的两三天，后来又开始呕吐了哈、啊，而且就是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然后喝水也吞不下去哈，也想吐这样子，非常的严重。那甚至也到加拿大去看医生，那医生啊就马上诊断，他就先问我哈，你是不是怀孕了？我当时候就马上跟他说不可能的事情哈，因为第一次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说不可能。
因为那些症状都不是害喜的现象哦，都是肠胃不舒服，
所
以完全没有想到说哎这是一个怀孕的一个状况哈。不过我想我先。谈到这里要卖个关子、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我想在节目的后半段要请师母很详细来跟我们谈谈在这怀孕的过程，因为刚才说你吃了很多的药、哦、然后也经过很多医生的诊断之后，哇，这个状况，这个胎儿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成长，我想是在节目后半段我们请师母来继续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诗歌，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听师母她的故事。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美珍。非常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一对夫妇，就是目前在华城教会牧会的赵明坚牧师跟师母啊。刚刚师母在前半段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期待要生孩子这样一个心愿放在神的面前。我想这也是赵牧师的一个心愿，因为同样有来自于家长还有周遭的一些压力哈，就开始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出自对上帝的一个应许的一个信心。当然师母刚才在节目前半段也跟我们分享，他在读圣经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透过圣经上的话给他印证，说他必要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这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也说了人也要尽自己的本分嘛，所以要去检查身体啦，或者是做各样的一些身体上的调养，然后预备自己做母亲。不过不管用西医或中医都没有达到那个目的。那最后你们说到就是调整你们的生活作息，开始运动，开始去，我想这也增进你们夫妻彼此更多相处的时间啊，彼此更相爱的那个心就更多了。不过意外发生了，人的意外是神的旨意啊，就是在去年母亲节的时候，其实这个祝福已经临到了师母的身上了。那师母可是当时的现象并不是害喜哦，呕吐然后想吃酸的，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没有想到那是怀孕。因此就看了很多医生，也吃了很多药，据说这些药当中还包括抗生素，对不对？那这个胎儿可不可以冒昧问一下，这胎儿现在是很健康的吗？
对
很健康的，真的是神迹。不过就请师母继续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接下来这个怀孕的过程，您后来是怎么样确实知道说您怀孕了？
刚刚有提到，就是到了加拿大，我看过医生哈。那医生虽然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却把它否定掉。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就是已经是我就是肠胃不舒服的第四周了，已经四个礼拜，那个时候已经瘦下来有四五公斤了哈。然后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我都非常的惊讶，而且也非常的担心，到底我的身体是怎么搞的哈？一个肠胃的毛病怎么会拖那么久都没有好呢？所以他们非常的着急。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的妈妈们哈，教会的姐妹们，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开玩笑的口气语气，就是说你是不是怀孕了。我们听到一个这样子讲也不感觉怎么样，但是第二个也这么提，第三个也这么讲，我们就开始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吧，
是不是该好好检查一下。
对，终于就把它听进去了哈。然后我们就赶快做了一些做了检查，后来发现真的是怀孕了。
当时几个月了？
然后对，我们后来又去看妇产科的医生那个时候确定已经是怀孕两个半月了。
两个半月自己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孩子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了OK， 那牧师好，请问牧师，就是当您终于等到的时候，当时您的感觉是什么？
当然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孩子，而且师母的身体不舒服那么久，我的心情也是蛮担心的以为肠胃的问题大概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会好，但是没有想到拖那么久，而且是瘦了那么多。后来原来知道是怀孕的时候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石头就放下来，而且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发现有神的很大的恩典在当中了。因为当一个人怀孕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长途的旅行还有那个舟车的劳动但是我们却不晓得竟然坐飞机到加拿大那个遥远的地方，所以一趟坐飞机十几个小时，所以都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累。但是看到真的是这个神他保守了，让师母来回去那边还有回来的时候，一切的过程都非常的平安。更奇妙的就是在加拿大他常常吐不舒服，到了香港也吐也不舒服，但是每一次坐飞机在飞机上面他的身体就变得都不错，都很好，而且还能够吃一点点东西。所以回到这边再检查，医生说已经怀孕，我们感谢神，就是整个的过程虽然是那么的累，但是神都保守当看医生的时候，他也有一点点那个流产的迹象所以医生马上开了一点那个安胎药，他吃过药之后身体也好了很多， 就那个胎就稳住了。
是，如果就专家的立场来看，绝对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您又坐飞机又坐长途旅行，加上当时您的年龄来说算是高龄产妇，然后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您又吃了抗生素以及一些药物啊，其实这是非常忌讳的，因为这会造成胎儿的一些不健全，因此在怀孕的过程里面，你们是不是会对这个胎儿的是否身心健康抱着一个忐忑不安的心？当时这个过程里面，怀孕的过程当中，请师母来谈谈，您是最感同身受的，谈谈您当时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心路历程。
对，所以当知道我已经怀孕，当然就是最害怕的就是我吃了那些药物哈。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可以祷告依靠神哈。当然如果不信如果不认识神，可能会想到可能把这个小孩拿掉等等的这些哈。但是我们就是依靠神，相信神会保守，无论是如何，神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那在这段的时间，我仍然是持续的有读圣经，神也把圣经的话语也再次的就是安慰我啊，鼓励我，所以让我就是不会再那么的担忧。
这个孩子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12月，去年的12月29号。
是如期的来到，还是如期的来到这个世界吗？
对，这也是
过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一下？
也是在12月29号那一天，刚好是那天生下来。我们觉得也是不可思议，因为一般都是个预产期，很多时候都是早了或是晚了一点的时间，所以快到12月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越来越紧张，也是越来越兴奋，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来临。但是在教会当中，12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所以好像往年一样，我们教会办很多的活动，所以在圣诞节一般是我们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所以圣诞节是12月25号，它的预产期是12月29号。所以我们在11月开始，我们就祷告求神说给师母她能够在圣诞节之后才生产，如果在之前生，提早生的话，我们是第一次做父母亲，可能各方面的经验都不是很好，加上我们都是侨生，没有亲人在这个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可能真的是在人手方面是非常的欠缺，如果加上一个孩子在忙那个圣诞节的那个聚会，可能真的是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就祷告神，希望在圣诞节之后才生。我们也请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为这事情祷告，真的是神非常的奇妙，也是非常的信实，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他真的是如期在12月29号生。
当时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师母您，我们知道做母亲的在生孩子的过程里面，那个疼痛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就常常有人说做母亲在生孩子其实是性命交关的那个时刻那师母您自己成为母亲了，能不能回想在当时这个过程，因为好像据说您是剖腹生产的，不是自然生产的，是不是？
是自然生产的。
对，那这个过程可不可以提一下？
对，就好像圣经给我的应许他说我们未曾娶老就能生产，未觉疼痛就生男孩所以我真的是生了一个男孩子，而且那个疼痛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真正非常疼痛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对第一胎第一次生育的妇人来讲也是很感谢神的。那个时候是我先是在12月28号就破水，是下午3点15分的时间，那我就马上到医院去，医生就说在破水的24小时以后一定要生产要不然就会有感染的那种问题产生所以在前12个小时我都一直没有那个自然的那种子宫收缩的疼痛，都没有那所以到12个小时之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的时候，所以就要开始打催生针那打完催生针之后，那到了5点钟，那个时候我凌晨三点多打的，到凌晨5点钟还没有很真正的
规律的，你都没有疼痛的感觉吗？
对，只是酸，但是没有说很疼痛这样子所以还是到凌晨5点多钟还是没有很规律的收缩，所以后来到10点15分的时候就开始医生就加了一些的剂量然后子宫
到五点钟加的。
啊，五点钟加剂量。
凌晨五点钟加的。
那十点四五分的时候，那个时候子宫口就开了5公分，开始有一点点的疼痛了。那但是按照正常的情况，医生是说大概一个小时啊，子宫是开1公分啊，所以如果要到下午3点钟，就是我破水24小时以内生的话，那个时候勉强可以开到10公分，但是这样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勉强，或者是啊不是常常有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要剖腹这样子。但是我知道啊，就是最好是第一胎是自然生产，而且我们的祷告教会的祷告也希望是能够自然生产，所以我们就请教会继续为我们祷告。那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的时候，已经我的子宫口已经开到10公分了，那个时候还住院医师来检查的时候啊，就非常的奇妙，就是非常的快哈，没有到3点钟啊，12点半就已经开到10公分，所以就马上把我推到产房去了。那推那个时候当然那个疼痛啊，在这个当中啊，疼痛当然是会有的，那但是真正的疼痛差不多只有5个小时左右。那我平常也是非常非常怕痛的啊，那在那段时间啊，借着一些深呼吸啊，都能够接受也能够忍受，所以都在那个疼痛的5个小时当中都没有大喊大叫哈，我也觉得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惊讶哈。然后推到产房之后啊，后来整个接生的这个过程大概才25分钟啊，然后小孩就很顺利的就生下来了，所以就是非常的顺利。
听师母这么说，我就想请问赵牧师啊，当时您人在哪里？
我人都陪在他旁边。
真的哈。
对，当他破水的时候，我们马上到医院，就马上住到病房当中，所以一直都陪在他身边。我心里面也一直祷告说，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很顺利的，能够真的是生产。但是好像刚刚师母所说的，他住到医院的时候，他一点疼痛都没有，在前12个小时哦，一点迹象都没有。所以后来就他开始打那个催生针，打催生针的时候我在想，应该就是马上就因为可能会有那个收缩非常的厉害，可能会痛得很厉害。但是看他的样子躺在床上，就慢慢的等候，慢慢的呼吸，哦，我看到他也是开始在痛，所以我在想，可能那疼痛只是开始的疼痛，因为他并没有说痛得很厉害，他平常也是比较怕痛的。后来没有想到，诶，到了中午的时候，竟然那个医生说已经完全开了，所以整个过程感觉也是非常的奇妙哦。他是痛，我知道他是痛，但是并没有我所预期当中的痛的那么的难受，那么的厉害。
据说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除了牧师在身边陪伴师母之外，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时候同心为师母祷告。我想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感动的事，好像不是单单只是你们一家人的事，是整个教会的一件大事情啊。当然这个孩子健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啊，不过我对这孩子的名字有点奇怪了啊，因为这个孩子叫子望，子是孩子的子，望是盼望的望啊。赵牧师还是赵师母，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孩子你们会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有没有什么典故跟他的因由？
主要我们也是取自，虽然他子是儿子的子，但是我们就是取音于那个指望哈、
哦，指望、
有指望的指望哈、那当然这是取自于啊罗马书第4章18到20节，因为在这期间我们啊怀孕之后，神也把这样的一段的圣经赐给我们，这里说到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觉得也是很符合我们的一个情况啊。虽然我们好像啊结婚12年那么长的时间哈、都没有孩子，那当我们想要有孩子，祷告等候也等候了4、5年的时间啊，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啊年纪也是蛮大的，所以一天天一年年的等待，其实就等于就是生育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哈、所以也是蛮紧张的哈、对人对 一般人来说，所以但是圣经却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说，在人看来是没有指望，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却是在神里面永远是有盼望的。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真是经历到神不误事，他也不误时。虽然我们已经是年纪大了哈，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叫指望。
嗯，我想这个孩子一辈子都会在你们眼前不断的提醒你们，这个孩子的降生是从神而来的啊，因为他是神给你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个指望，让你们在人看来真的是没有盼望。今天很多的夫妇们很希望有孩子，可能不一定能够照他们所愿的能够顺顺利利的得到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你们的见证，你们靠着神啊，因为对神的信心还有上帝给你的应许，因此这个孩子就是活生生的在你们面前啊，他会长大，他会慢慢的长大。除了对这件事情给自己一个提醒，就是这个孩子指望嘛，就是取他的因子望哈。那你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啊，对他的教养，你们对这个孩子又有什么样的期待没有？牧师说好不好？
好。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期望就是一个最大的心愿，希望他在神的爱当中来成长。我们当然希望他是非常的聪明，但是我们更加是有一个期盼，就是希望这个孩子除了有一个好的一个智慧之外，还有一个美好的品德。因为觉得品德对一个人是非常的重要，而圣经里面也是非常强调品德的。我们深信如果当他有一个品德，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现在那个 EQ、有了好的 EQ 的时候、他能够爱神爱人，他整个人生就在神的祝福当中。
嗯，师母呢，身为一个妈妈，你这样子怀胎十个月，这样子顺利的把孩子，当然不是非常顺利啦、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哈，很辛苦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那作为一个母亲，对这个孩子您又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说，您期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养这个孩子，让他能够真的如牧师刚才所说，希望他品德方面能够很好，而且是一个聪明而且有爱，在爱中成长的孩子。您怎么样，您期望怎么样来做？
嗯，我想最重要就是把他从小就带到神的里面哈，就是从小用圣经的话语啊，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其实当我抱着指望在喂奶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常常就是涌出那种向神的感恩啊，所以我就想到圣经所说的，我要拿起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恩惠，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他的名啊。所以我更盼望就是他从小能够在主里面长大，他也不忘记神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在他身上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够天天传扬神的福音哈，这样子的来报答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了。
嗯，因为我们常觉得说这个社会哈，常常我们觉得很多价值观都变了，很多孩子们的人生观也是常常随着一些随波逐流，他们不一定有定向哈。那你们的孩子将来也一定会在这样子一个横流当中啊，就是在生活，因为有一天他们要进小学、念中学，甚至将来读书各方面，他们不一定永远都在你的视觉方面。在你们的保守当中，那对这样的孩子来讲，你们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如你们所愿的，真的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能够在爱中成长，能够将来也成为一个有基督信仰、有正确价值观的孩子？是不是你们夫妻两个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构想跟计划？
嗯，我们大概就是会第一方面，我们会常常为这个孩子祷告，求神亲自来带领他的一生，引导他的一生。我们也是计划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用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让他的各方面的行思维的原则是按照圣经的。因为我们觉得圣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蓝图，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蓝图。如果他能够依循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而且神他懂得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当父母的即便他是活在一个社会很多的问题当中，我们也不会说太过担心，因为有神亲自引导他的一生。
嗯，也就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上帝啊。师母还没有话说。
对，我想就是最重要就是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里面， 所以可能从小的啊家庭的信仰啊，基督化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榜样，还有他从小参加主日学等等，我想对他从小这样的一个信仰啊，能够奠定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础。那即使他以后到了小学或者长大之后，在社会里面会碰到很多的一些挑战哈啊，我相信啊这样的一个基础信仰的基础对他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从小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化的信仰的教育，我想应该是要下一点功夫。
是，我想非常谢谢赵明坚牧师跟师母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们自己在啊有关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上从信仰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我深深相信一定可以带给收音机旁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一些祝福。那么因此节目将近到尾声的时候啊，我还是要请节目中的来宾，就是以您个人走过的一个心路历程，给收音机旁的一些听众朋友一些鼓励啊。我们想收音机旁啊，有些朋友可能也正在面临跟你们相同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父母亲呢，他们是已经有宝贝孩子了，他们也很细心的在经营跟孩子的关系，或者是期待这个孩子如何将来能够活得比爸爸妈妈还要好，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样子一个期待。那能请牧师您在这方面就是给收音机旁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还不认识基督信仰这些朋友们，您给他一些您的建议。
从我太太怀孕整个过程当中，我深深在体会到这位神是信实是慈爱的神，他更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如果听众大家有什么问题真的是觉得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在人看来已经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再怀孕的，但是神还是很奇妙的把这个孩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困难都可以告诉神，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那师母呢，我也想请您就自己身为一个母亲哈，那我想你也给收音机旁一些身为母亲的听众朋友们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我想做母亲的就是为孩子会有许多的担忧担心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最好的给孩子。所以好像我现在虽然孩子才两个多月，但是我也是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也为自己祷告，我就求圣灵来充满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希望圣灵也引导我教导我，让我有聪明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的来教导这个小孩子。其实不一定是我教导小孩子，有时候其实从孩子本身我们也能够学习一些的功课哈，他们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天天为着小孩子祷告，也为着自己来祷告，这样子真的是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来教导他们。我想最重要是把神给他们，这样子他们才不会走偏也不会走错，这样子做父母亲的才真正的放心，因为有神在引导他们的一生有神才能够掌握他们，而不是我们父母能够掌握到的。
我想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啊，因为许多今天的父母亲都认为孩子是自己的产业，我爱怎么管教就怎么管教啊。当然也都是为孩子好了，但是师母刚刚说过，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给这个孩子。我觉得这是个很特别，就是让这个孩子从小的过程里面，他知道有一位神，除了父母亲很爱他之外，还有一位天父上帝用完全的爱来保护他，随时随地都与他同在，然后帮助他带领他，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教育啊。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赵明坚牧师跟师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们个人的在这方面的一个经历。那节目到尾声了，美珍要在这里呢要谢谢双击旁的听众朋友您在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一块来分享赵牧师跟赵师母的故事。深深相信这样的故事一定带给你很大很大的鼓励，因为美珍都觉得好受鼓励。那么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您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对你有很棒的祝福，你或者是说您觉得在你身边的周围有这样子一个需要的朋友的话，我们欢迎您跟我们索取今天节目当中播出的节目卡带。我们还是一样按照往例提供五卷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您想拥有这个卡带的话，请你跟我们联络。联络的方式你可以用信函请寄到台北邮政信箱 44-80 号，我再说一次，台北邮政信箱 44-80 号。你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请拨02-2755-7822 02-2755-7822 注明给美珍收就可以，告诉我你要索取今天晚上播出的赵明坚牧师的生命见证故事。好，那我就会照着您所要的尽快的寄给你。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盼望收音机旁，如果今天您听了故事之后，您觉得对基督信仰你想更深的认识，我们也为您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要帮助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欢迎你用通讯地址跟我联络，我一定会帮助你啊，跟您保持联络，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你在圣经函授里面来认识这位爱你的上帝。好，节目到尾声了，我要在这里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也请赵牧师跟赵师母跟着我一块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我们祝福听众朋友在未来的这个礼拜生活中有恩典，有平安，也有健康。我们再见喽。
好，再见。
Thank you.